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王子约相聚。这是一个结合经典诠释和生活事例分享的节目，希望透过经典智慧帮助我们更愉快的生活。王子约就是王老师开讲的意思。各位朋友，前面的两集我们跟各位分享过电影《周楚除三害》，为了呢怕我们大家忘记，和大家一起呢回顾我们以前过去小时候读过的小故事，所以因此呢今天的这一讲呢要来跟大家介绍《世说新语》里头的周楚跟戴渊。他们两个呢都共同做了全新的人哦。那个电影里头啊的这个周楚除三害里面呢，最后啊有一个邪教团体，在那个邪教团体里面的这个教主啊一直鼓舞人们呢要成为全新的人，所以那个教主呢就盼望呢人们可以忏悔醒悟，勉励呢他们要做全新的人。当然呢、那个教主跟邪教团体里面的每个群众啊都没有变成全新的人，甚至于呢我们看完整部片子以后啊也发现呢根本没有人呢变成全新的人。那个男主角呢阮经天饰演的陈桂林最后呢伏法受刑身亡哦，那感觉呢是要变心了对不对哈、可是既然呢身体消亡了，也就没有所谓呢当人的问题。不过呢《世说新语》里面的周楚啊最后呢却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谈一谈呢书本里头的周楚的故事。这个关于周楚啊其实《晋书》里面呢也有周楚传，不过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是《世说新语》的版本啊，《世说新语》里面呢介绍的这个周楚。先在介绍周楚以前呢，我们先来呢介绍一下《世说新语》这本书。《世说新语》啊，原名《世说》，是《世说》哦，不是《世心》哦。《世说》呢是南朝宋临川王呢刘义庆召集门下客呢共同编撰而成的。这个《世说新语》呢我们国中的时候就读过了、它是一本呢笔记小说。那呢这个南朝的梁刘孝标曾经替《世说新语》做过注，整本书呢按照那个全书的内容啊分成36门，就是36个部分啊哈。比如说呢这个德性啊、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等啦哦，就是每一门呢从少的话呢可能收录几篇，那多呢则收录数十篇甚至于是上百篇。我们从它那个门类的那个题目上面呢就可以看到说里面呢记载的大概都是篇什么样的故事。比如说雅量啊、那里面呢讲的就是里面都很有度量的人嘛。那呢言语就是一定是跟说话有关的啊、那德性就是跟道德有关的啊、这个整个世说新语的内容呢主要是记载呢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士大夫的言行风貌跟他们的逸闻趣事啊、可以反映呢当时的这个士族的精神面貌以及呢社会风尚。这个《世说新语》里面呢讲的都是一条一条的这个小故事小例子啊、它跟《左传》啊《战国策》被并称为中国三大说话的宝典啊、就很可以用来作为这个谈资啊谈话的资料资讯资源啦啊、这样的一个笔记小说呢其实基本上呢是受到史书体例的影响。多数的笔记小说呢会标榜呢他所写的事件呢是确实的，他们是用史家的态度呢去写笔记啊，所以呢他们其实不是有意识的呢从事小说的创作。 那么在艺术表现上面呢，笔记的这个故事的情节呢，大半都是直线发展的笔记体啊，所以就是平铺直叙的从头写到尾的。我们可以发现呢，这个周楚除三害的电影啊，基本上也是像这样的发展脉络。这个笔记呢，缺乏人物形貌跟心理背景的一个描写，也没有呢特别铺张情节的发展哦。如果硬要说的话啦，笔记小说呢是一种带有散文化倾向的小说创作形式，它的特点呢是兼有笔记和小说的特征，那以人物的艺文趣事、民间故事传说呢为题材，具有写人粗疏、叙事简约、篇幅短小、形式灵活、不拘一格的特点。那因为呢，这种作品嘛，是一种笔记式的短篇小说啊，它的内容呢，跟治国啊、经世济民没有关系啊，所以被称作呢是小说。又因为呢，它是随笔札记写成的，篇幅很短，不是呢有意去做的啊。本质上面呢也显得比较松散，然后优雅啊，那呢安闲，那么简练，而且能够显露一点点呢事实的真，所以被称作是笔记。那笔记体的小说呢，由于创作者啊在写作的时候呢缺乏一种自觉的意识啊，所以不能够被算是真正的成熟的小说。当然它的情节啊、人物设计啊都是比较粗略的啊，也没有像我们后来看的小说那样子哦，觉得很鲜里鲜活的啊。当然学者呢对于笔记啊、笔记小说有不同的分类跟说法哦。我们刚刚谈的呢是一般的定义跟看法，详细的判准呢，因为不是要写论文嘛，也不是在上国学常识啊，我就以下省略一两万字，我就不说了啦哈。有需要的朋友呢，自己去查书啦哦。刚刚提到说呢，这个笔记的特点呢，就是随笔而记，这也就让这样子的一个文体呢，在记叙上面呢，获得了一种散文化的记叙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呢，作者呢可以自由的叙述，也可以表达别人呢以及自己的思考观点哦。那么小说呢，则是一种呢带有故事性的叙述跟创作，由笔记本身获得的自由空间，又呢可以使小说创作跟散文化的笔记呢叙述相互交叉，所以笔记小说的这个优势呢也十分的明显哦。它可以像是史家一样呢去点评人物，做一个那种阅弹评啊，人物的阅弹评，去臧否人物的得失，也可以像是写虚拟故事那样自由发挥。另外呢，笔记小说的这个民间文学性呢也是非常浓郁的啊，比如在笔记小说呢相对比较成熟的魏晋唐宋时期以来的《搜神记》《世说新语》《太平广记》等等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以后呢，到了这个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哦，以及呢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哦，这样子的一个文言的短篇笔记小说啊，又达到呢另外一个高峰啊。尤其是这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啊，更常常呢带有浓厚的平民化色彩，其中呢所包括的传说啊、寓言、掌故轶事，以及呢他所提供的故事生活以及视角啊，不仅是老百姓呢眼里的世界，带有十分明显的民间文学特色。那么在叙述以及语言表现上面呢，则更是浓彩重墨哦，充满想象跟创造力哦。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呢，蒲松龄呢所营造的鬼狐世界，这种夸张变形的细节描述， 在作品当中呢所呈现的寓言性质以及象征意义，注重环境氛围的营造以及人物故事情节，是蒲松龄呢聊斋志异最大的特色啊。对比我们今天呢要谈的《世说新语》来说，虽然呢两本书不同年代的笔记小说作品啊，不论呢从整体跟宏观上面来讲呢，都高度的反映了生活的本质真实啊，但是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就是《世说新语》呢，它不是一个成熟的笔记小说，它根本不是一个小说哦，我们后来意义的小说。那呢，虽然呢，它被归属于短篇的文言文，特色呢是逐条笔记，篇幅短小，缺乏完整的结构。虽然呢，这些是《世说新语》的限制，不过呢，也是它的优点啊。读《世说新语》啊，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那个时代里头的社会现况，特别是魏晋读书人的言谈举止、遗文轶事的记录啊。那么也可以从中帮助我们了解呢，什么是魏晋风度、魏晋风骨啊。我们今天啊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这个周楚的故事啊，是出自于呢《世说新语》的第十五门啊，自新门。自新啊，就改过自新的这两个字啊，我们光看那个类目的名称呢，就知道说里面所收录的故事呢，都是改过自新的故事啊。在这个类目里面呢，有两个故事啊，一个是周楚，一个是戴渊。这个周楚跟戴渊呢，在当时都是真有其人，但是呢，不论是不是有周楚除三害的故事，其实这边就很难以考察了，就很难说哦。所以我们想呢，我们就依次来谈一谈这两个故事啊。一方面呢，可以对比电影，其次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回忆我们曾经读过的笔记小说。那么周楚的故事呢，我们感觉比较熟。戴渊呢，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没读过，是长大以后呢修那个《世说新语》这个课啊才读到的。那我想呢，这次呢大家呢或许可以听一听。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周楚的故事。说呢，这个周楚啊，年轻的时候呢，是一个凶蛮强横，喜欢呢逞强惹事的人啊，所以被他乡里的人呢都看作是祸害。那这个周楚的家乡呢，义兴县郡啊，义兴郡里头的这个河里头呢有蛟龙，然后呢山上呢有大老虎，经常侵扰百姓，所以呢义兴人呢就把他们呢跟周楚呢合称为三横啊。三横，三个蛮横的东西啊，一个是周楚，一个是蛟龙，一个是老虎。这个老虎呢，这个原点是写说白额虎，就白色的额头啊，哦，就凶猛的老虎。然后有的版本呢是写瞻鸡虎，这个瞻鸡虎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解释说是这个跛脚的老虎，有的解释说是行踪不定的老虎。不过我讲呢，我认为呢，谈这个跛脚的老虎感觉好像周楚不太厉害哈，所以呢我们就用一般的解释哦，说这个周楚的家乡义兴郡呢有大老虎就好了啦哈。那所以呢，一个地方啊有一个超级坏蛋叫周楚，然后呢又有蛟龙又有老虎啊，所以当然义兴郡的老百姓当然是非常烦恼的嘛。那这里面呢最麻烦的祸害最大的呢就是周楚。这个乡里头的人呢想了一个好法子啊，就有人劝这个周楚说呢，去杀老虎，去斩蛟龙啊。其实呢那骨子里面呢是希望呢这三害能够互相残杀，看看最后呢能不能只剩下一害。哎，没想到呢这样子去跟周楚建议以后呢，周楚呢随即就去刺杀了老虎，然后呢又下水呢去击杀蛟龙。但是呢这个蛟龙呢很厉害啊， 有时候呢浮出水面，有时候呢又潜入水底啊，游了几十里啊，周楚呢始终呢跟这个蛟龙呢缠斗不休。就这样呢，经过了三天三夜以后啊，乡里人都认为说啊，这个周楚呢应该已经死了，因为很简单嘛，这蛟龙是很猛的哎，对不对哈？那么周楚呢再厉害啊，跟他缠斗三天三夜，哎，72小时呢，必定必死无疑嘛哈。所以呢，这个乡里头的人呢，开始互相庆贺起来，哎，没想到呢，这个。正在庆贺的时候啊，这个周楚呢居然回来了啊，因为从水里冒出来了，他杀死了蛟龙啊。所以当他起来呢，起身之后呢，看到这个乡亲们呢都在为他的死呢互相庆祝的时候，哦，他这才发现自己是多么被讨厌啊。从此以后呢，周楚呢才开始有了想要改过自新的想法。那改过自新呢要怎么改呢？于是呢这个周楚呢就来到呢吴郡去找这个陆机跟陆云兄弟啊。当时呢那个陆机啊，这个原典里头写这个陆平原啊，陆平原用的这个陆机的字啊，当时呢这个陆机呢不在家，只有见到这个陆云陆清河，于是呢他就毫无掩藏的把自己过去的事情呢都告诉了陆云，还表达自己的决心哦。然后但是这个周楚也很明白自己嘛啊，他就讲说，我虽然呢是想要改过自新啊，可是已经白白浪费了不少年少时光，恐怕我已经是什么也做不成了啊。但是呢这个陆云就回答他说，古人说哈，这个朝闻道夕死可以啊，哦，就是说一旦明白了真理啊，即使生命很快就消逝了，也是很值得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呢是古人呢很重视的啦，哦，他讲了一个就是大家传统的一个意见嘛，然后就勉励这个周楚说，你的前途啊还大有可为，况且一个人啊最怕的就是不能立志，何必担心立志以后呢美名不能显扬呢，哦，那这个陆云呢就用很真诚呢又很简单的话语呢来鼓励这个周楚。周楚听完以后呢，于是就很努力的改过自新，重新振作起来。这故事的最后呢讲说，这个周楚啊后来最终成了一个忠臣孝子，又是孝子哦，又是忠臣哦，哈，所以说呢，整个故事呢就很情节生动，然后很引人入胜。作者呢，先是写说一心的百姓呢有三害的祸患，然后呢，并且用其他的两害来反衬呢周楚的危害最大。然后作者呢，并没有交代呢这个周楚有什么不好的行为。但是从有人游说周楚去杀老虎斩蛟龙，实际上呢是希望三横当中的只剩下一害，这两句话可以表现出呢乡里人呢想要对周楚呢除之而后快的心理，这个周楚的恶行呢也就不言可喻。那接着写呢，这个周楚呢跟老虎啊蛟龙搏斗，体现了这个周楚呢凶强侠气的特质嘛，哦，然后故事呢又通过呢乡人呢以为周楚已经死了感到庆幸的反应呢，最后呢因周楚的自我反省呢而得到三害问题的真正解决。那么作为三害之首的周楚啊，居然会在灭除其中两害以后呢改恶从善，所以故事的结局呢也很有一些出人意料，但是呢也在情理当中了，哦，我们回想呢那个电影里面周楚除三害里面的陈桂林，当然他也就是所谓的三害之一，不过他却完全不同于凶强侠气为乡里患啊，哦，的周楚。至少啊电影 里面的这个陈桂林呢，不但没有危害乡里，几乎等于是解救了乡里，让恶霸呢收敛，邪教呢也因为他的揭露呢因之呢陨灭啊，对整个社会而言呢，反倒可以说是有功无过的。那么陈桂林呢，当然跟这个故事里面的白鹅虎啊，或是这个水底蛟龙不同，但是呢，在整个社会里面呢，如虎似蛟，明里暗里危害群众的呢，也不知有多少哦。他们其实也只能像陈小美一样忍气吞声嘛，或是像那个邪教教主林陆和被蛊惑的行众一样啊，这个盲目的跟随，甚至于是以恶互相取暖，彼此安慰。那么我们可以发现，电影里面的陈桂林当然不是周楚啊，因为他没有像周楚一般自信的决心，他除去呢第三害的作为，如果不夸张的说，才是真正让他成为道道地地三害的结果嘛。世上呢，只要有少数人，哪怕是只有一两个效仿陈桂林的作为，都会替社会带来不可预料的严重后果。当然这就是演戏小说故事嘛，哈，所以我们也千万不要把故事当成真实，娱乐一下，刺激一下，提供批判讽刺是可以的哦。如果认为说呢，这个电影里面讲的有可操作性哦，那就超过100分，完全搞错了哦。这个《世说新语》呢，自新里面的另一个故事呢，是戴渊的故事啊，所以来讲讲这个戴渊。说这个戴渊啊，年轻的时候呢，是个游侠，那呢不修养品性，行为不检。那他曾在江淮地区呢，攻击、抢劫商人跟旅客。这有一次啊，这个陆西放假返回洛阳，带着很多行李哦，那戴渊呢就指使一帮年轻人呢去抢劫。那当时呢，戴渊呢在岸上坐镇指挥，那他带去的那个小喽啰呢都坐得井井有条啊。戴渊呢在指挥的时候呢，神情姿态呢很不凡。那即便是呢做抢劫这种事啊，依旧是神采奕奕，让人家看起来呢很特别。陆机是被抢嘛，然后他就在船屋里头呢，远远对着戴渊喊话说，哎呀，阁下，你有如此的才能，为什么要做强盗呢？哎，不料呢，戴渊听了以后啊，居然流泪哭泣，当下呢，就扔掉自己的剑呢，跑到这个陆机的船上呢，投靠陆机。然后这个戴渊的谈吐呢严谨热烈，也就让呢这个陆机呢更加看重他了。聊一聊聊一聊啊，两人呢于是呢结交，变成了朋友。那陆机呢还写信推荐戴渊去做官，然后过江以后呢，戴渊做官还做到征西将军。故事呢就到这边就没了。各位可以发现呢，戴渊的故事呢也是很平铺直叙的，对不对？按照呢这个直线的这个叙述法，然后中间就是写这个戴渊呢跟陆机两个，然后戴渊又带了一帮人去抢劫嘛，对不对？然后陆机呢就很简单的小以大意哦，故事非常短，然后也非常简单，甚至于呢我们要认真想的话，这中间也会蛮有 bug 的哦。就为什么你跟他讲两句，然后后来戴渊听了之后呢就立刻变好人嘞？这有点也是蛮不合理的哦。不过呢，重点呢不在于呢这个故事合不合理啊，或者是说他的情节发展呢曲不曲折啊这些哦。重点呢是说，哎，这个戴渊啊跟刚谈的周楚都是在当时确有其人的，甚至于我们可以发现呢，这两个故事里面谈到的这个陆机也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人哦。所以透过像这样的故事啊，其实作者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哎，这两个人呢都能够真正的改过自新了。所以因此这两个故事呢，其实 都在表现呢自心啊这一门的核心宗旨啊。那不管是周楚为民除害，后来自己呢变成好人，变成忠臣孝子，或者是呢这个戴渊呢受到这个陆云的一个感召，然后陆云的推荐，后来呢变成了征西将军啊。这两个人呢后来都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这就是呢这两个小故事里面呢很特殊和很重要的地方。整个《世说新语》呢也就透过不同的门类表现呢去表现出呢当时人的一个风格。那我们讲说呢这个魏晋风度，魏晋风骨，可以发现呢在这个时代里头的人都蛮有一些自己特殊的个性。其实我们过去读到的这个坦腹东床的故事啊，也都是世说新语里面的一个小故事。这个我们可以说小故事大启示啊，这个随着这个里面为世说新语里面呢这些记人的一个小小的事例啊，也开启了呢后代小说写作呢的一个新篇章。所以因此呢世说新语呢其实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作品。好哦，故事就先到这里。我们来谈一谈呢今天的重点整理。第一个，世说新语原名世说，是南朝刘义信召集门下宾客呢共同编纂而成的笔记小说。所以不是刘义庆自己写的哦，是他跟他的门下客啊、哦、他的门客一起共同编纂的。第二个，世说新语呢是一个短篇的文言文。整本书呢记录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士大夫的言行风貌跟逸闻趣事。很可以反映呢当时的士族精神和社会风尚。第三点，笔记小说呢具有篇幅短小、叙事简约、人物粗疏、形式灵活而且不拘一格的特征，这是它的缺点限制，也是它的特长。所以因此呢兼具了散文化的笔记特征跟呢小说虚拟的一个特色啊，是一个很高度的兼容跟融合。第四个，在世说新语门呢自心啊里头的这个周楚呢表现出他为民除害幡然自省，而另一个戴渊呢他因为受劝悔悟认错，重点呢都在表现勇于改过自新的这个宗旨。所以呢因此阅读世说新语的时候呢，从这个门类的这个标目呢也就可以呢大概了解呢整个篇章、整组篇章那一个门类里面的核心价值啊。最后呢我想要说的是啊，凡人都会犯错，明过、认过、改过，就可以当一个全新的人哦。最后我们也用这句话呢和大家互相勉励，凡人皆会犯错，明过、认过、改过，就可以当一名全新的人。今天就到这里，祝福大家咯。谢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透过经典好声音感受经典智慧，一起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我是王老师，我们下次见哦，拜拜。